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8月19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18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香港民阵170万人参加周日集会示威，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反送中绪，法国昂访香港天主教神父。民阵31日再度申请游行，出拟目的地中联办，表达对警方期待。库德洛接受专访，谈及美中贸易谈判、经济走向及香港问题。俄罗斯国防部长就轰炸机飞行靠近美国事件解释。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三将访问柏林。阿富汗首都一婚礼遭炸弹袭击，至少63死182伤，伊斯兰国宣布负责。中国警方美国寄出联邦快递包裹内发现枪支，正在调查。中央发文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英国前外相谈香港局势。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香港民阵170万人参加周日集会示威，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香港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进入第11周，此前曾两度发起示威游行，并均得到上百万民众参与响应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周日于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了集会抗议。尽管民阵此前向警方提出的游行申请被官方驳回，但主办方通过流水式集会，使得大量民众得于参与。民众于当晚宣布，在铜锣湾、天后及维园一带参加集会的人数有170万人。此次反送中示威游行的主题是煞停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此前民阵向港警提出的计划包括再次举行大游行，并于终点扎打道集会的申请被警方以安全顾虑驳回。在申诉未果后，民阵宣布将以流水式方式在得到批准的维园集会示威，并于附近街道疏散人潮。香港当天天气多雨，而由于前来维园参加的示威抗议者众多，在主办方原定活动开始时间下午两点过一小时后，民阵开始协调现场示威者启动流水式集会，带领先到的人士从高示威道在维园内拥挤的雨伞人海中走出，向西行。港岛区多条主要干道被占据，变相游行。整个示威集会活动到晚上近九时才宣布解散，参与人士从维园及附近街区和平散去。据香港电台报道，不少市民反映，傍晚示威者已抵达铜锣湾及湾仔一带，但由于人太多，不少人到晚上才成功进入维园。民阵召集人陈子杰对外介绍称，在铜锣湾、天后及维园一带参加集会的人数有170万人。他说，还有更多市民在湾仔、金钟等地聚集，根本无法进入维园。香港警方随后表示，在不反对通知书所列明的集会地点，也就是维园，同一时间内出席的最高峰人数为12.8万人。就围绕反送中抗争，香港再次出现上百万人参与支持的事件，港府发言人在当晚回应称，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当一切平静之后，政府会与市民展开真诚对话，致力修补撕裂，重建和谐社会。但其并未就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反送中绪，法国昂访香港天主教神父。今天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2019年8月18号星期天的中国香港特区处于紧张状态，反送中民众在努力，目标是要动员上百万港人加入和平示威，一旦发生违禁情况，则有可能触发有准备严阵以待的警方强硬回应。就此，香港天主教会利用周日弥撒祷告传递和平信息，因为基督徒在香港政治生活中有重要影响，特首林郑月娥女士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在位于香港尖道16号的圣母无原罪主教堂，布黑扬瓦勒神父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的采访，他用英语说，
Jesus, as I said,
基督耶稣曾传递和平信息，但他也知道自身的这种紧张，他可能需要面对最暴力的死亡，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会有痛苦、焦虑和紧张。我们将度过艰难时刻，需要虔诚，同时倾听他人，必须构筑和维持对话。以上是长期在亚洲传教的天主教神父布黑扬瓦勒 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采访时的表述部分内容。
民政31日再度申请游行出拟目的地中联办，表达对警方期待。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周日晚宣布，有170万人在当天上街后，民政发起人曾子杰向媒体介绍称，将于本月31日举办游行，路线暂定为渣打花园至中联办，并指已向香港警方提出申请。事实上，民政此前曾向警方提出申请，希望于当天举办大游行，并于终点渣打道集会，但这一申请遭到警方否定和随后上诉的驳回。就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在经过了过去数周发生的警民对峙冲突后，曾子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并不希望举办今日的流水式集会。他说，因为沿途无法安排急救站，疏散时市民要自行找路，如果中途中暑便无法进行急救，亦由于沿途并非合法的示威地点，市民会面对滥捕滥控的危险。他指出，已和律师沟通，会司法复核挑战警方禁止民政游行的决定，重申游行示威是市民基本权利，不应加以限制，警方不应以未发生或潜在的危险就说主办单位有机会助长危险便禁止游行。曾子杰强调，今天的集会非常和平理性，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仍未回应民间五大诉求。面对记者提问31日游行是否可能被警方反对，曾子杰说，只要不是警方禁止游行，当日就不会有事发生。他说，如果警方有知力理解这个问题，就不会禁止这场游行。民政呼吁在8月31日人大否决香港真普选的五周年时再次举行大规模抗议。库德洛接受专访谈及美中贸易谈判、经济走向及香港问题。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周日接受采访时，就美中贸易谈判、美国经济走向及包括对台军售和香港示威等问题是否会影响中美两国谈判进程发表看法。他强调，未来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并重申对中国增加关税的影响未伤及美国消费者。就贸易谈判问题，库德洛向福克斯新闻周日节目记者表示，如果于未来十天中美代表的电话会议进展顺利，两国则可以重启实质性经贸谈判，届时可计划中方代表到访美国与美方官员继续磋商。他强调，美中谈判团队在上周进行的电话会议是要跟进七月底于上海举行的高级别经贸磋商而进行的。库德洛称，电话会议的实际成效较传媒所形容的相比则更为正面。对于双方谈判当下停滞不前及近期全球股市受其影响出现的跌盘情形，外界对增加关税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焦虑，库德洛则坚持表示，美国经济的前景将持续良好。他还补充称，没有可以预见的衰退存在。他说，消费者们都在参加工作，他们的工资也在上涨，他们正在增加消费和储存。此外，库德洛还对美国向中国商品征税辩护，指不能允许中国继续实行不公平和不互惠的贸易模式。同样在当天，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 CNN 节目采访时提出，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中国却将货币贬值 12%， 指美国消费者没有受到影响。他称，相关价格数据看不到有关的证据，而且也没有反映在美国消费物价指标当中。他扬言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外国的资金也纷纷投入到我们的股市市场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周日节目采访中，当记者提问，除了美中贸易谈判外，两国间近期还有特朗普政府将继续给予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限时购买许可的报道，香港反送中示威及美国对台军售等事件进行，中方是否能将这些事情与贸易谈判区分的问题，古德洛则回应称，中国非常聪明，也多次十分了解，而美国必须对本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加以保护。他说，就香港问题，本周又有成千上万的香港人上街为自由和投票权及反对强制引渡进行抗议。库德洛称，美国站在自由和民主的一边，而这是特朗普总统的看法。他提到，特朗普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以和平和人道方式解决香港危机进行交流，而就香港问题是否将影响两国贸易谈判，他表示不希望在当下就对此进行发言。俄罗斯国防部长就轰炸机飞行靠近美国事件解释，请听有台记者安东尼为你带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8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解释飞到接近美国海洋边境的图160轰炸机的飞行情况。 他说，俄罗斯不是试图以这样的飞行刺激美国，这是正常的飞行工作计划，这些飞行非常活跃。他说，最近两个星期，图160轰炸机已经飞行两次了。他在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的战略远程飞机开始飞向曾经飞过的地方。绍伊古解释了飞到接近美国海洋边境的楚克奇自治区阿纳德尔机场的图160轰炸机的飞行情况。图160轰炸机是远程战略导弹轰炸机，是军事超音速飞机和可变几何形状机翼中最强大的飞机，也是世界上最重的战斗机。在轰炸机中起飞重量最大，1970年由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图160还是目前武器中速度最快的轰炸机，在飞行员中有白天鹅的绰号。绍伊古介绍，俄罗斯军方会很高兴地看到北约国家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展现他们的实力。他在接受俄罗斯一电视台采访时说，不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了解彼此。
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三将访问柏林，请听由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本周三在柏林会见新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周日在柏林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强调说，联邦政府对英国决定脱离欧盟感到遗憾，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现实，在脱欧形势下，德国政府一直表示英国脱欧有协议比没有协议要好。尽管无协议脱欧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但约翰逊可能还是会将英国带出欧盟。约翰逊打算在10月31日大限到时带领英国退出欧盟。如果欧盟不允许改变由他的前任特蕾莎梅与布鲁塞尔谈判达成的脱欧协议，约翰逊就威胁将硬性脱欧。德国图片报认为，英国硬性脱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根据泰晤士报周日版的报道，伦敦政府预计在硬性脱欧的情况下，英国的食品、药品和汽油会出现瓶颈。另外，海港将受到多个月的封锁，英国与爱尔兰的边界将成为硬性边界，社会福利成本将上升。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阿富汗首都伊婚礼遭炸弹袭击，至少63死182伤，伊斯兰国宣称负责。阿富汗内政部官员在周日介绍称，首都卡布尔西部一座正在举行婚礼的礼堂17日晚遭炸弹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63人死亡182人受伤。事发后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塔利班组织否认参与，而数小时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中国警方美国寄出联邦快递包裹内发现枪支，正在调查。新华社在周日报道称，中国福建福州市公安局晋南公安于当天发布通报称，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承运的一个美国客户寄出的快递包裹中有枪支，并正在展开调查。中央发文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英国前外相谈香港局势，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在周末进入第11周，周日的维园集会活动被组织者宣布得到170万人参加。而就在香港示威集会当天，北京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题为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意见提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分析。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天晚间近九点宣布集会结束。晚间十点过后，大多数示威者已经离开，但是仍有人聚集在金钟的港府总部一带，还没有散去。香港民阵召集人陈子杰表示，今天的集会非常和平理性，但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仍必须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中央社报道说，星期天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集会突破警方只集会不游行的限制，发起形同游行的流水式集会。立场新闻报道说，陈子杰对香港警方今天只准集会不准游行，他表示民阵将与律师商讨后提出司法复核。面对这场游行，香港政府的态度转趋强硬，下午更选在集会开始后不久就发表声明，指出港府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衷心感谢警方努力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宁，并且将目无法纪的暴力示威者绳之于法，保障市民生命财产。香港警方高度戒备，晚间约有20名警员在港铁西营盘站外盘查民众，其中10名急救员被要求打开背包检查。中央社说，香港机场殴人事件引发负面的观感，星期天这场流水式集会特别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着黑衣的示威者直到晚间十点前几乎没有人穿戴象征因应激烈抗争的防护装束，但是晚间十点过后也有少数示威者开始穿戴防护装束。民阵则在晚间公开表示，事实证明维护秩序的是香港人，不是警察，只要警察不挑衅，哪怕人潮破爆港岛，我们都安然无恙，没有警察就没有伤害。这场大规模集会直到晚间八点都还有大批民众涌入集会所在地的围园，但更多的参与者则走上金钟临近港府总部和警察总部一带的道路，沿途高喊口号。中央社说，除了以雷射笔照射外墙外，几乎没有出现七月份以来的攻击的情势。但是晚间八点过后，一名身着红色上衣疑似中国籍的男子在港政府总部西侧一带近距离拍摄在街上的游行者，一度被包围。九点过后，有示威者向港府总部扔掷一包白色液体，事后发现只是鲜奶。民阵宣布集会人数达到170万，被认为是香港史上人数最多的集会。就有团体18号以针对警方的口号举行集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遗憾，重申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另据新华社报道说，17日晚间，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对香港部分示威者阻塞交通、破坏设施、向警署投掷杂物这些违法行为予以谴责。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当天九龙城区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部分示威者在九龙城区及油尖旺区霸占路面阻塞交通，有示威者肆意破坏立法会议员办事处及团体的地区设施，更有人在警署外集结并且投掷杂物，这些违法行为挑战香港法治，影响社会安宁，必须予以谴责。香港警方呼吁示威者顾及公众安全与社会秩序，并且对示威者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予以谴责。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说，特区政府非常尊重市民和平集会和表达自由的权利，并且再次呼吁参与公众集会和游行的人士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向暴力说不，让香港尽快恢复秩序，回归理性，重新出发。中央社报道说，香港民阵召集人陈子杰晚间表示，已经向香港警方提出申请，民阵于31号再举办游行，路线暂定为遮打花园到中联办。至于31号游行是否可能被警方反对，陈子杰说，只要不是警方禁止游行，当天就不会有事发生， 如果警方有智力理解这个问题，就不会禁止这场游行。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分析，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夏荣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本周日香港818集会之际，法国世界报特派记者 Frédéric Lemaitre 发来文章，首先指出在抗议活动开始之前，香港经济放缓正在恶化，同时北京似乎也在重新审视香港的特区地位，而这可能会破坏其发展模式的稳定性。文章说，与香港一样，国泰航空公司陷入危机，周五经央视批录国泰 CEO 何镐辞职，这在香港这个世界第四大股票市场尚属首次。一周前，中国民用航空局向国泰发出整改重大航空安全风险的命令，其中要求将参与和支持非法游行示威、暴力冲击活动以及有过激行为的人员停职。国泰后来将两名被起诉的飞行员撤职，另有两名雇员被解雇。舆论认为这是北京欲对英资和港资公司发出警告。何镐的继任者是60岁的郑建荣，他是最大股东太古集团的资深人士，他的任务就像香港可能陷入衰退一样的不容易。根据16日的数据，香港第二季度增长率仅为 0.5%，比起上一季度又下降了 0.4%。 如果在第三季度进一步下跌，理论上而言香港陷入衰退。15号香港政府修改了预测，预估2019年的增长应介于0到1个百分点之间，这是10年来最差的数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5日表示，2018年香港增长率为 3%， 因此这种下滑是突然的。此前特首林郑月娥很大程度上还将此归咎于6月9号开始震撼整个城市的示威活动，有时甚至发生暴力冲突。世界报的文章续称，拥有740万人口的香港经济下行，主要是受到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放缓以及最近人民币贬值的影响。香港拥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承袭英国的司法制度，是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由于这种自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增加与香港无关。尽管如此，两大世界大国之间的贸易减少的冲击波仍然巨大。第二季度，香港进口下降 7%， 出口下降 5.4%。这种现象似乎还在加速，因为6月份出口与2018年同月相比下降了 9%。 最近人民币贬值也不是香港的业务，但当人民币下跌时，从大陆来的游客遭受了对港币的损失。据统计，在2018年6500万来港的游客中，有5100万来自中国内地。房地产的销售也明显处于停滞状态，现在由中共官媒传播甚至放大的事件只会鼓励中国人把钱花在别处。文章又指，与反北京运动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商界领袖被迫选边站。8月7号中国政府邀请香港商界全力支持林郑月娥，然而最初许多香港人对政府修订引渡法案持敌视的态度，从而对抗议者有利。风向已经转变，现在香港商界领袖在利益考量下宣誓效忠北京，如果他们不想面临像前国泰航空公司老板一样的命运。问题是他们的员工和抗议者都不这么听话。世界报说，在社交网络上要求抵制亲北京公司的声浪不断。 最新的受害者是花木兰真人版本的明星刘亦菲，她表态支持香港警察，成千上万的网民呼吁抵制这部电影。文章最后说，从短期来看，香港当前的困难不算悲剧，其人均国民总收入48000美元仍位于世界排名的前面，远远超过中国9600美元，也超过了英国42000美元。此外，公共债务几乎为零，累计预算盈余超过1200亿欧元，占 GDP 的 40%。 香港财政司也刚宣布，当地政府将毫无困难地为支持中小企业、低收入家庭和学生提供资金支持。如果说约有1500家跨国公司决定在当地成立其亚洲子公司，那正是因为香港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特权，而且没有它的缺点。然而，香港的一国两制正在破灭。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Rusti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缅甸近期接连爆发天灾人祸，严重冲击社会安全与百姓生活。外界舆论称，缅甸中央政府残暴对待罗兴亚人事件尚未平息，缅北地区又爆发大规模叛军袭击，一切跟缅甸政府所宣布的全国各民族大和解目标渐行渐远。外界不禁诘问，缅甸政治的希望之星昂山素姬的政治角色是如何发挥的？泰国通讯社报道，缅甸军方透露，活跃在缅甸北部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于上周四凌晨对曼德勒省当地的军营、军校、警察哨所和收费站发动武装突袭，造成至少14人死亡，多人受伤。外界消息对肇事叛军的来源说法不一，一致的消息是他们以制造暴力和恐慌来发泄对中央政府军干涉当地事务的不满。这一事件是大多数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跟中央政府取得共识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对抗，两年前发生在若开邦的武装冲突造成逾70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迄今流落在孟加拉国等地的难民营。据称，此次缅甸政府军与叛军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从而引发外界对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冲突问题卷土重来的担忧。近几年来，缅甸政府跟多个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签署停火协议，继而又跟尚未签署全国停火协议的若开军、果敢同盟军等武装力量发表维护和平的联合声明，看似即将实现的全国各民族大和解，由此距离政府既定目标越来越远。缅甸自从1948年宣布独立以来，全国各地还有数十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他们跟中央政府军对抗的同时，也给当地的经济利益集团提供保护，因而成为缅甸历届政府治理收编的对象。针对不少人呼吁昂山素姬发挥更多的政治角色的现状，泰国媒体分析人士结合缅甸现状给予分析指出，从政治角度而言，拥有涉外婚姻史的昂山素姬在发挥其政治角色上深受宪法条例的局限，其本人无法担任总统职务或掌控国防部、内政部等实权部门，更无法干预军人继续在各个政府领域内掌控实权。缅甸国会为军人保留绝大多数议席，注定了昂山素姬跟军人之间的权力周旋，并不足以为他对缅甸实施政治改革和民主治理争取到更多筹码。在经济方面，缅甸于2011年政治转型后，国际社会在减轻制裁的同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资金大量进入缅甸投资市场，跟先前在当地经营良久的中国财团争夺行业话语权。在此情况下，缅甸军方伺机渗透到各行各业分得一杯羹。所以说，缅甸经济最近几年来的发展成果并没有为其发展民主建设积累下更多的资源。而在地缘上， 缅甸位于中国与印度的龙虎相挟之地，处理好缅中和缅印的关系，便获得了相应的战略安全保障，反之则不然。在这一点上，昂山素姬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应是最好的答案。此外，缅甸的国际形象与双边关系日趋改善，过去由于长时期的军人独裁统治，缅甸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待见，有的缅甸军官甚至因为暴力屠杀无辜百姓而被纳入黑名单。然而借助昂山素姬的民主斗士形象，缅甸的国家形象也在国际社会不断更新和改善。在拓展新的国际关系的同时，昂山素姬同样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对外界的批评舆论给予听之任之的不回应不辩解态度。昂山素姬于2010年底重获自由，外界普遍将这一事件视为缅甸迈进政治体制改革新时代的分水岭。而泰国民意报评论文章指出，在过去的九年时间里，缅甸政治表面上进入了民主轨道，实行全民投票大选，人民呼声最高的全国民主联盟众望所归执掌政权，可如今的缅甸社会对政府的批评声浪不断升高，更多的不满并非来源于执行政策的失误，而是昂山素姬在对待国内外问题的态度上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漠视。国际社会不乏要求昂山素姬出面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的呼声，而缅甸国内人权组织多次试图向其传达信息，包括中国财团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冲击的问题，然而最终的结果难免令人失望。缅甸时报甚至刊登醒目标题，呼吁民主斗士昂山素姬无声的消失。可见自从昂山素姬走出囚禁她的合办小屋，搬到缅甸首都内比多的近九年时间内，无时无刻不再跟掌握缅甸实权的绿色巨人进行殊死周旋。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阿卡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香港民众170万人参加周日集会示威，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反送中绪。法国往访香港天主教神父，民政31日再度申请游行，拟目的地中联办，表达对警方期待。胡德洛接受专访，谈及美中贸易谈判、经济走向及香港问题。俄罗斯国防部长就轰炸机飞行靠近美国事件解释。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三将访问柏林。阿富汗首都一婚礼遭炸弹袭击，至少63死，182伤。伊斯兰国宣称负责。中国警方、美国寄出联邦快递包裹内发现枪支，正在调查。中央发文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英国前外相谈及香港局势。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还是由夏荣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亚洲周刊专题节目的时间，现在就让我们联系到香港，请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肖伟基，肖编辑你好。
哎，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呢？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日韩恶斗战火升级，美国幕后牵制韩国。日韩贸易战战火升级，两国民众相互的厌恶感急速上升，韩国不买日货运动日益扩大，韩国更声称要废弃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终止军事安保合作。如果韩国终止这项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这将使日本在掌握朝鲜导弹发射等军事行动中失去了眼睛和耳朵。美国幕后有在高新科技上牵制韩国勇猛发展的意图，以保护美国的高新科技优势渔翁得利，但也要面对韩国朝鲜暗通款曲的反弹。
那么韩国民众如何应付日本的行动呢？
韩国掀起抵制日本运动热潮，将近25000人在韩国总统府网站上签署请愿书，呼吁抵制日货。近70%的韩国民众提议抵制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韩国第一大党共同民主党也在讨论这个事情。他们担心奥运村提供的福岛食材受到辐射影响， 而韩国文体部则强调一定会参加奥运会，但会空运食材进行自主共餐。
日本和韩国为什么会如此讨厌对方？
曾任日本驻韩大使以及外务审议官的小昌和夫在《日本人的朝鲜观》一书中指出，日韩间在多个领域正因为社会心理性的鸿沟，譬如慰安妇等特定历史问题，才会产生距离感。韩国往往通过拒绝对话来保护自己，却不断要求日本道歉和认错，而日本却认为韩国经常言而无信，也不愿接受磋商，因而要和韩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日韩这一次爆发的僵局应如何解决呢？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管建强表示，解决日韩之间僵局的关键是要澄清日韩请求全协定的效力范围，这包括首先是要确认日本强征劳工的性质，同时确认协定中日本无偿提供3亿美元援助和2亿美元低息贷款是否明确包含在对征用劳工等个人赔偿，以及协定所称的两个缔约国及国民之间的关于请求权问题已经得到完全而且最终的解决，将这个纷争交由国际法院审理判决更为合适。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是不是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北京当局向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出手制裁，要求交出参与非法示威的员工名单，国泰也解雇了涉嫌参与暴动的机师。原本即将退休专责处理示威的警务处副处长刘月晨回归岗位，以较严厉的方式对付暴力示威者。
好的，谢谢肖伟基小编辑的介绍。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亚洲周刊的专题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阿梦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畅聊栏目。
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的一批人文学者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理性会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个认识在研究自然界时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在研究社会时确立了人类个体的权利。他们确信，只要人的理性认识到真理之所在，就可以改变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使人类由蒙昧走向光明。所谓启蒙，在法文中就是 lumière， 它的原始意味就是光亮，启蒙就是让人的理性之光照亮黑暗。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的时代，理性寻找光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代表人物众多，在法国思想长廊中它应该是一个重点，请先给我们的听友概括一下启蒙运动的核心问题，让听友和读者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再按人物介绍。
好，你这是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启蒙运动呢，它遍布整个欧洲，做出贡献的重要的思想家呢非常多，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不仅各国之间多有不同，思想家之间也各不相同，很难简明清晰地概括。我试着寻找一些共同点来说明启蒙的基本思想特征，而分歧呢就少谈一点，希望听友们可以就此抓住重点来理解这个时代。1662年8月，帕斯卡尔去世了。上次我们曾经谈到，帕斯卡尔思想启发了启蒙哲人们，而且他本人就是脚跨两个时代的人。研究帕斯卡尔的专家阿塔利认为，启蒙运动从詹森派中汲取了反抗精神，对知识的渴求，并且利用他们来孕育自己的理性、幸福、进步等等观念和18世纪新出现的价值观，并且 帕斯卡尔关于改革教会的梦想激励了那些渴望国家政治改革的人们。那么帕斯卡尔那种深刻的宗教思考怎样称为启蒙的先生呢？我想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他对宗教的思考已经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宗教问题，他已经理性地分析了信仰、恩宠这些东西意义何在。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结论，像伏尔泰，他认为帕斯卡尔这样一个天才为何要去关心救赎、恩宠、原罪等等荒谬无意的概念，但他没有看出来帕斯卡尔对宗教的思考已完全不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无条件地盲从，而是把宗教问题当作人的理性所要关注的对象。第二，帕斯卡尔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他的对象是自然现象，他寻找的是自然规律和人类知识的改善。这种研究态度是后来的启蒙思想最重要的信条。启蒙思想家大多都相信科学研究的进展能够改良社会，改良人的生存状态。
应该说，科学和理性是启蒙时代的核心价值。
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普遍认可的观念。对于什么是启蒙，康德有过一个经典性的论述。他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的幼稚状态。这种状态呢，是人所加之于自身的。幼稚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无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如果原因不是缺乏理性，而是不经别人引导自己就没有勇气和决断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这种幼稚就是自己加给自身的。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诉求。那么我们从康德的话中就可以明白，启蒙就是要让人成为真正的自主的人。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理性可以思考的生物，若没有这一点，人便只是一个普通的生物种类。有了这点，人才成为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尊贵的生灵。这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能思想的芦苇是一个意思，只是康德呢更明确更深入地考察了人的理性能力。他所做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就是全面考察人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理性，而理性又有何种特性和限制。
也就是说，启蒙让人类自身成熟起来，运用自己的理性成为自己的主人。
是的，在中世纪呢，一般说来，在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神学，人们讨论问题总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甚至宗教改革这样重大的思想实践也是用宗教的语言来讨论，反对的声音仍然是讲着同一套词汇。而启蒙思想家呢，已经用另一套语言讲话了。像伏尔泰的小说，宗教观点不但不再是讨论的主题，而变成了嘲讽的对象。像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干脆认为帕斯卡尔使用的那套语汇是神经错乱者才会使用的。那么启蒙思想家推崇的是什么呢？是知识。所以培根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就是说，人要寻求真理，就要不断探索和积累知识。你知道的越多，越能把握住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你才有可能按照理性的要求去建立一个更好、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呢，又被称作百科全书派。他们都围绕在狄德罗所主持的百科全书周围，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百科全书是什么？就是包罗万象的知识。知识不仅涉及自然现象，也涉及社会现象。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它有缺陷， 那么人就可以改造它，由此启蒙就成了社会革命的思想资源。而人呢，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思考人的权利和地位，就发展出了人权理论。这个理论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具有引发和指导作用。大家可以想一想，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可以说这是启蒙思想塑造的两颗珍珠。
这些观念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观念了。
当然，就启蒙时代提供的思想资源而论，就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而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和它相比。启蒙时代之后的历史，或者是发扬启蒙理想，或者是反对启蒙理想，甚至对启蒙本身的反思，也仍在启蒙的光照之下。这个以法国为策源地，遍及欧洲的启蒙运动，在现代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在现代，五四时提出请来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就是百分之百的启蒙理念。可惜这个运动被苏俄培植的势力扼杀了，所以中国的启蒙任务始终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的真正复兴必然要伴随一次中国人精神上的真正的启蒙。近些年来呢，在世界范围内民粹思潮泛滥，民粹思潮就是启蒙价值的天敌。说几句题外的话，值得庆幸的是呢，这次法国大选，法国人民用选票再次肯定了启蒙的价值，宽容、开放、博爱、进步是马克龙的竞选纲领中的内容。他在胜选演说中几次用到 Lumière 这个字，这就是启蒙的原本含义。他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欢乐颂》做他胜选的背景音乐，这说明法国仍在坚守启蒙理念，因为贝多芬就是尊崇启蒙理想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后面我会详细地给听友们介绍启蒙思想家，那才真是群星灿烂，光彩夺目。
好的，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介绍了启蒙的时代，理性寻找光明。感谢希尔万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为：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offret。
L'affaire du coffret 23e。
Etienne 和 Henay 有一桩合伙的买卖，在意大利，在南方。这个关系网有谁和谁呢？在录音里还能继续找到线索吗？
Avec Étienne à l'opéra. Lorenzaccio, c'est magnifique.
他们在歌剧院。Lorenzaccio, 阿尔弗莱德·缪塞的浪漫主义戏剧，看看吧。
Écoute, Nadia, allons nous asseoir. Voilà l'argent.
20 000?
但这好像很严重。阿赫让，是 ATM 给娜迦的20000欧元，而现在这些钱在我手里。
Va chez Anne et fais attention à toi. Tu es comme ma fille. Alors,
Ta 好像很担心. Va chez Anne. Va.
Je vais, tu vas, il va, nous allons, vous allez, ils vont.
Ah, 明白了。他去安娜家，阿当兄有危险。但是钱是干什么的呢？而他为什么要交给我呢？到浴室中心，去找 ATM 呢？Bonjour, Wang Luda. Étienne Favre est là?
Oui, il est dans l'atelier, allez-y.
Merci.
Chez Anne? Mais pourquoi elle ne m'a rien dit?
Mais ne t'inquiète pas, c'est plus sûr.
Plus sûr? J'y vais. Jean-Pierre, calme-toi. Attention, Étienne. J'ai des amis là-bas, attention!
Ah, Lucas, vous êtes là? Excusez-moi, mais je n'ai pas le temps.
Yeah. Jean-Pierre, 看上去很气愤。
Chez Anne? Mais pourquoi elle ne m'a rien dit? C'est plus sûr.
Chez Anne? 他们谈到那家。Sûr. Ah, c'est sûr. 意思是这确实。但是。C'est plus sûr, 意思是说更加安全。
J'y vais, Jean-Pierre, calme-toi.
J'y vais, 去。Jean-Pierre 想见娜迦 ，Étienne 不同意。提到娜迦 ，Étienne 和 Jean-Pierre 互相拧着劲儿。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servic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香港民阵170万人参加周日集会示威，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反送中需，法广访香港天主教神父。民阵31日再度申请游行，除你目的地中联办，表达对警方预期。郭德洛接受采访，谈及美中贸易谈判、经济走向及香港问题。俄罗斯国防部长就轰炸机飞行靠近美国事件解释。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三将访问柏林。阿富汗首都一婚礼遭炸弹袭击，至少63死182伤，伊斯兰国宣称负责。中国警方美国寄出联邦快递包裹内发现枪支，正在调查。中央发文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英国前外相谈及香港局势。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阿梦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Love》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Lampreatis 原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Bientôt 8 ans que ce jeu m'acharnait. Mais moi je suis pas un chance, je suis un jeune acharné. Je dors plus cette année, j'ai déjà perdu sans nuit. Pourquoi tous les enfoirés frustrés veulent me faire des ennuis? Comme si je méritais pas mon siège. Comme si j'étais né pour rester debout. Je fais une prière et je crame un cierge. Tout nu sur le trône, le tissu royal me caresse les deux bouts. La suite sera chaude, genre. Plus je rappe, plus j'ose chante. Et plus le temps passe, moins je chôme, chante. Les choses changent. Ça pue le succès, bouge si ce parfum la t'embête. Je tire vers la tempête, j'attends la fin de la tempête. J'aurais encore décuplé mes forces dans l'heure. Je pense à mon futur, j'ai une grosse bosse dans le caleçon. Je m'en suis bien sorti pour un branleur. Je secoue ma canne et tout l'océan aura l'hameçon. J'ai pris cette voie hier au pif. Je peux plus me retourner comme un hiéroglyphe. Donc je fonce tout droit, je connais la terre, je veux découvrir les cieux. Je fais ce que j'aime, j'aime ce que je fais, je suis pas prêt d'ouvrir les yeux. Ma légende m'envie, les gens m'applaudissent. Comme si j'étais doué, dites-leur qu'au début j'avais aucun talent. 7 ans plus tard, j'ai plus aucun talon. D'Achille, je suis né pour briller, pas pour rester sale. Désolé, rien ne peut empêcher ça. À la base, j'ai pas de talent, j'ai pas de ton, mais personne ne reste esclave de son destin. Tous les profils, tous les types de pensées. Ma rage est d'humeur festive ces temps-ci. J'ai la bouche jetée, personne peut m'interdire de danser. Bientôt je me transforme en homme braise. Ça m'est venu comme une envie de pisser après une bonne baise. À mon ancienne vie décousue ma câble. J'ai plus le cul entre deux chaises, j'ai mis les couilles sur la table. Je veux faire le bien mais parfois j'y pense après. J'ai bien écouté tout ce que ma madre m'a dit. Des belles phrases dignes d'être encadrées. J'oublierai tout dès la première montée d'adrénaline. Mais les gens m'applaudissent comme si j'étais doué. Dites-leur qu'au début j'avais aucun talent. 7 ans plus tard j'ai plus aucun talon. D'Achille, je n'ai pour briller pas pour rester sale. Désolé, rien ne peut empêcher ça. À la base j'ai pas de talent, j'ai pas de don. Mais personne ne reste esclave de son destin.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期待您的下次收听。